我是冯秉成，今天呢是主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圣徒都在圣殿里敬拜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现在疫情不能完全在实体聚会，但是我们的心都是聚在一起的。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的经文。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看那位财主。那这段经文呢，实际我们会发现，实际可以主要是讲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身外之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这几节经文呢，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贪心的请求，这是从13节到15节。第二部分呢，是无知的财主，从16节到21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经文。首先，从13节到15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段经文圣经没有讲，当主耶稣正在讲道，在教训人、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来提出要耶稣为他们断分家。经文没有交代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要让耶稣帮他分家，都没有讲。我们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讲呢，也许是他一直在听耶稣的讲道，他发现耶稣这个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所以呢，他想让耶稣替他断家务事儿，就没想到呢，主耶稣是一口就回绝了他的请求。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来传天国的福音，传悔改的福音，他不是来为人断家务事儿的，这是第一。第二，从耶稣的紧接着下一段话，对说，可能这个人他要求分家是出于他的贪心啊，这两个原因，所以主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主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贪心这个字，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了10次，被译为贪婪5次，贪心3次，然后呢，贪和勉强各1次。所以我们就看到叫，所以用这个贪心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一心想，不管用什么手段，要占得更多，这样一种贪心，无止心的这个贪欲，就会使人能够去欺骗，去说谎，甚至不法偷窃，甚至是凶杀。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就告诉我们，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实际我们今天说的要不要拜偶像，不仅是指那个有形的偶像，像很多的庙宇啊，这样的很多的偶像。实际凡是在我们心目中，一切看着比主、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甚至比耶稣基督更一样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有了这样的偶像，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侍奉我们的主，甚至我们会背逆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这提摩太前书6章，他就警戒我们说，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生命不是单单指肉体的生命，乃是指身心灵这样一个完整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受造物，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真正的生命，它绝对不是单单在物质层面，也不在乎我们的家产有多丰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掉贪心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敬虔，我们知足，我们就可以除掉贪心。什么是敬虔？那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的爱神，这就是我们的敬虔爱人。什么是知足？希伯来书讲，以自己所有的为足，这就叫知足。上帝赐给我们的多少东西，那我们就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为满足，这就叫知足。所以保罗说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又有敬虔又有知足，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段啊，是这个13节到15节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看下边第二段，无知的财主，这就是从16节到21节的经文。然后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呢，紧接着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用费，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这是主耶稣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本来前边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呢，主耶稣就具体的用这个财主的这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这个比喻在整个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这一处谈到了这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当中也没有谈更多的关于这个财主的背景，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有没有家室，他丰收的是什么东西，全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点很清楚，那一年他的收成非常的丰富，以至于他原来的仓库都放不下了，所以他需要盖更大的仓库来放他的出产和他的财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心满意足，踌躇满志，他以为从此以后他可以高枕无忧，尽情的享受吃喝了啊！这就是整个财主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位财主他究竟人品怎么样，圣经也没有说，我们想他很可能又是一位克勤克俭、奉公守法、勤劳致富、善于理财的实业家，是受人尊敬的、受人羡慕的社会的贤达，所谓的乡绅啊。但是呢，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羡慕的人，在主的眼里，主叫他什么？叫他是无知的人。无知这个字哈，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11次，它被翻译成什么样呢？翻译成愚妄5次，无知3次，愚笨人、糊涂人、狂各1次。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查了一下圣经的这个图画，有人把这个财主画的是肥头大耳，这个大腹便便，好像是这个好吃懒做的一样，我想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找了2幅画，这一幅画我就看了这个财主哈，样子像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另外一个画也不错，看见他很智慧啊，坐在这儿看见他的庄稼被收进去。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财主，在人看来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主耶稣却叫他是无知的人呢？是狂妄的人呢？ 甚至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看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帝的存在根本就是人都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特殊的受造物，我们是有灵的活物，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三尺之上必有神明，只是我们不清楚这个神是谁而已。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而且呢，保罗下边第二段他就论证，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相信除了我们心里知道有神以外，为什么我会相信现在真正有上帝呢？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可以知的呢？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神，我们的感官感觉不到神，但是借着神造的天地万物，我们就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无可推诿。然后保罗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两句话，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朋友们，这个无知是指什么？是对上帝的拒绝，不是世俗的智慧。你看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的中国大陆的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的两个飞行器的这个交汇啊，它的这个连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空这个航天事业的成就。它两个飞行器原来不在不同的轨道上，经过变轨，然后经过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控制，让它两个飞行器能够连在一起，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成就。为什么？这样就为将来能够有一个长期在太空的太空站做了预备。因为这个太空运行，这个飞行器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各种要补充的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有这个飞行器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些需要的能够供给它，这样它就可以为建立太空的这个空间站啊，就做了很好的准备。我想我们每个人绝对不会相信这两个飞行器是偶然的自个儿就碰在一起，它一定是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才能够这两个飞行器，这个是人的常识，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太阳系，八大行星一颗恒星非常有序的绕着太阳转，大家想一想，这个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吗？没有设计，没有创造吗？相传呢，牛顿这个研究天文学以后信了耶稣，信了上帝，最后呢，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呢，他到了牛顿的家里，看见牛顿的桌子上摆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巧，有一个曲柄，摇动这个曲柄以后呢，这个各个行星就绕着太阳转。哇，他觉得好惊叹了，这模具做得这么好。他就问牛顿，这个模具是谁做的呀？做得这么好。牛顿说，没人做，是自己成的。他说，那怎么没人做，怎么可以自己成呢？牛顿说，是啊，整个太阳系就是按照模具这样在精确的运行，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有人创造，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当时就把这个朋友说的哑口无言。弟兄姊妹想到了没有？朋友们，实际这个是简单最简单的道理，让我们无可推诿。大家知道这个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啊，叫康德，他这个墓志铭上有一段话，这是我们常常被引用的。他就说，现在有两样东西他越来越感到害怕，哪两样东西呢？一个就是闪烁的星光的夜空，第二呢，就是他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啊。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那我是采用了李秋林的版本，因为我看了他很多的翻译的书，都翻译的非常的不错。 就是两件事情让他感到越来越惊奇，越来越害怕。为什么？太空，然后自己里边会说话的良心。什么是良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良知，有良心，可是有说不出来究竟良心是什么呢？有时候被欺负了，我们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对方就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们又说不出来究竟良知良心是什么。读了圣经才明白了，原来上帝把他律法的功用都刻在每个人的心上，就是把他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标准来分辨是非对错啊，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良心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所以我当初出来美国的时候，来美国以前还担心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因为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么多的隔绝。但是来了美国以后，就发现美国人的喜好好恶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所以知道有上帝，大家知道，这就是在北京天坛的纪念殿里面有一个大的啊一个牌位，写的皇天上帝。实际我们的啊这个先祖们，像孔子、孟子啊，他们都知道有神的存在啊。所以浩瀚的穹苍彰显造物主的超越和至上，人的良知会发现审判官近在咫尺，所以显明上帝无可推诿，推都推不掉上帝的存在。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所以主耶稣称这个财主说他是无知的人，不是说他缺乏属世的智慧、能力或者知识，而是说他拒绝上帝。正像诗篇的14篇说的呀，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称他无知的原因。所以主耶稣在这个财主的比喻当中，不是说在批评财富的本身。实际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很多近前的人都是有比较富裕的人，你像亚伯拉罕、约伯、雅各、尼哥底母、亚历山太的约瑟等等，这些都是很敬畏神的，又是有钱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卫理公会的创始人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说什么？他说尽力挣钱，尽力储蓄，尽力奉献。实际我觉得我们基督教今天，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缺乏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基督徒的实业家，按照他们的智慧造福人类的同时，又能够积攒钱财，又能够为教会的事工所用啊，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不是批评他有钱有财，批评他是这位上帝他对这个钱财的态度，而且表明他是一个拒绝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从哪个几个方面可以看呢？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一，他没有感恩的心。因为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大洪水以后，虽然人还是心里从小就是有充满了很多的罪恶，但是上帝说他怜悯我们，他不再用大洪水这样普世性的这个灾害来毁灭人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所有的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运转不息了。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主耶稣将来再来以前，上帝还会行神迹奇事，但是他行的神迹奇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让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能够正常的运行，只有这样我们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我们能够丰收才有可能啊！这是上帝的怜悯。而且主耶稣也自己说，他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普遍的恩惠，不管我们人是不是认识他，是不是跟随他，所有的人这样的一些都赐给了我们啊。所以《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哈，这个路加就说了，他说上帝啊， 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样的证据呢？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的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丰收，我们今天能够饮食饱足，那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田产丰富也需要人的付出，需要人的辛劳，需要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如果上帝不让日头照下来，上帝不让雨水下下来，我们人的一切的辛劳都是没有作用，都是徒劳。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上帝。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感恩节刚过，为什么会有感恩节？就是当年几个世纪以前，当美国的新教徒英国的新教徒来到北美这片地方，他们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在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最后取得了丰收，所以他们就感谢上帝赐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财物，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感恩节的来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丰收，我们今天能够衣食饱足，首先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财主就没有，他完全没有感恩的心。第二，他的家产他一点都没有用来周济穷人或者报效社会，完全想自己享用。实际耶和华上帝一再教导我们要连续帮助穷人。你比如在利未记十九章就说，你们在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拾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干什么呢？这些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收庄稼的时候，田角地头那些地方，就拐弯的地方就留下来了，掉在地里的穗子也不要收，也不要把葡萄树的果子打得那么干净，要留下一些，掉在地上也不要捡。目的是什么？留给那些孤儿寡母，那些穷人，那些寄居的。你看主的心肠。而且智慧书也告诉我们，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财主，他丰收了以后，他完全不去怜悯那些穷乏的，想的就是自己今后的吃吃喝喝，享受安逸的生活，就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对造物主的敬畏。这是第二点。第三，这个财主把他田的钱财当着他生命的依靠。但是这方面圣经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多。箴言书教导我们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这钱财是靠不住的。然后雅各，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讲的更形象了。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草时就不见了。就以为有了钱生命都一切都保住了，实际不是。生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生命的依靠不是在钱财上，这些钱财会被虫子咬，被贼挖窟窿来偷，也会生锈，不管用的。大家看见了这一张照片了吗？这张照片满地都是人民币，那是怎么回事呢？在医院里，原来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最后体检发现得了晚期癌症以后，哭天喊地的就把他所有的身上的钱都扔了，因为如果人的命都没有了，这个钱对他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没有用的。 而且主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啊！你所积攒的这些给谁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个必要是一个动词的第三人称复数，所以呢，应该直接翻译就是今夜他们必要你的灵魂。因为原来我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一下串下来就好像觉得今夜必要灵魂一定是以上帝，对不对？是神。但是呢，他很奇怪，他用的是复数还是第三人称，所以这个他们究竟是谁呢？有人说是拉比说，因为犹太人尽量避免提到上帝的名字，就用他们来代替。但是另一种说法呢，这个他们指什么？他们就是指这个财主所积攒的钱财。我是比较同意后一种说法的，因为这个说这句话的是主他自己在说，他不可能去回避上帝的名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就非常的讽刺了。为什么呢？财主为自己的灵魂积蓄了许多的钱财，而反过来呢，他所积蓄的许多钱财却取走了他的灵魂。大家看见是不是很讽刺啊？当然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取走你的灵魂。既然是今夜，这时间这么样的确定，我们也相信这里边一定也有上帝的作为。那么为什么这个财主他认为他有了钱财他的生命就保住了呢？为什么这个财富反倒会取走他的灵魂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肯定是需要钱的，没有钱啊，金钱不是万能，有人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啊，一文钱就会难倒英雄汉。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我记得几十年以前呢，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到我的老家去看望我的姐姐，因为当时我们的父母都过世了，我就和我姐姐是两个人相依为命。但是当时呢她在一个县里工作，所以呢当时的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吧，所以要转好几次公共那个长途汽车才能到。到了最后一站我到了这个去买票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车站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哭得非常的伤心。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的钱包被小偷偷了，他现在回不去了。哎呀，最后我一看这样，我也是很心疼他的。后来我就到那个就是不是那车站都有票嘛哈，从哪儿到哪儿然后这个票价是多少。我一看呢，这是我的最后一站了。一会儿我买了票上了这个长途汽车，那我下午晚上就到我姐姐家里了。我一看那个票价，那我一看我身上的钱，所以呢我就把我买票的钱留下，以后把所有剩下的钱都给了这个妇女，然后我就高兴去买票。买票到买票口才发现钱是够了，但是今天因为什么原因，今天的最后一班车没有了，要等到明天才有。我当时我就傻了，因为我在地方人苦穷，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今天走不了，我住哪儿啊？我还得吃饭，还得住店，可是这个钱只够买明天的票，所以真是就没有办法在这转腰子。最后我还是回到那个售票那个地方，我说你能不能借一块钱给我，我当明天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还给你。当然人家都不认识我，他怎么能够借钱给我呢？我一收身上刚好还有我大学的毕业证，我就把那个大学的硬壳的毕业证书押给他，我说这样，我把我的毕业证书押给你，你借给我一块钱，将来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还你这一块钱，然后把证书取走。当然那个人一看还是相信了我，因为这毕竟是大学毕业证啊，能够一块钱还是值的，所以这样他借给了我一块钱。那一天晚上真是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馆，然后呢都是喝稀饭吃一点咸菜，勉强的一块钱够了。第二天坐 坐汽车到姐姐家里，我一说完他们都笑话我。实际上我走这条路都不是一条最好的路，都拐的都是 绕路走了。但是没办法呀，因为我的毕业证还压在这个车站里了，所以当回来的时候还是只好沿着原来的路线又回到这个车站，还给他一块钱，然后把我的毕业证取回来。所以真是我们常常说的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当然我也不是英雄汉了，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一文钱你都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否认钱的重要，但是问题是在于一再的一味的去追求钱财，难处会更大。养尊处优，无穷无尽的应酬宴乐，我们的三高都会飙升。更大的贪欲，就像有人说你那个贪财啊，就像口渴了喝海水似的，越喝越喝啊，越想去挣，就去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走险，很多的争斗，而且会失去真心的朋友，非常的孤独。我记得马云在前几年他说过一个话，我觉得我认为他讲的还是真的。他说他最怀念的还是当年他一个月拿90块钱工资的时候，那时候他有很多的好朋友，但现在他有钱了，他中间他身边来接近他的人都是为了钱，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朋友了。我相信这一点他讲的是对的。另外呢，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因为自己钱多了又怕人来抢来偷，又怕别人谋财害命啊，所以成天提心吊胆，真是还不如过一个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大家在这个2011年呢，有一个新华网有一个报道，他报道说从2003年到2011年这几年当中，他统计了大陆死亡的72个富豪当中怎么死的，15个人是被别人杀了，17个人是自己把自己了结了，7个人呢是出于意外，14个人被判死刑，19个人英年早逝。啊，当时出这篇报道的时候，中国的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0岁，可是这72个富豪平均的寿命连50岁都不到。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了吗？有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可是他的生命反倒不如平常的人。所以主耶稣就再告诉我们，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是在上帝面前富足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就是我们主，他是天上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无限的荣耀，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穷人，成为奴役之下的人，成为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儿子，目的是什么？要为很多我们愿意认识他跟随他的人成为富足。所以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自己成为贫穷却让别人富足的人，这就是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人。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他说他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所以主耶稣就一直教导我们，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千万子粒来。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上富足啊，这是雅各讲的，我们爱上帝爱灵舍，广传福音，使更多人能够认识归向上帝，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肉体可能会慢慢的衰败，但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却 增加了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服侍主，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服侍，他们认识了上帝，归向了上帝，他们得到新的生命。大家想想，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就丰富了，就扩张了？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富足了。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生命不再加到丰富。生命是什么？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持久的、持续的公义、平安、喜乐，这样的是生命的特质，这是物质世界买不到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得不到很失望，一旦得到了也会发现不过是如此，又感到绝望。所以对于我们人，我们活在世上并不是说一再要追求很多的名誉、地位、财产，那都是虚浮的。实际我们人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我们将来要往哪儿去？这是我们人必须要清楚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啊，说人人都不想死，但是人人都必须要死。所以这样一个吊诡，就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心都处于一个残缺的状态。大家想想，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人的知识阅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重，我们的性格也日趋成熟的时候，不想就老了，就要面对死亡。这好像是说，一个艺术家精心的完成了一件雕塑作品以后，突然他把它打碎毁掉了，这就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几十年前，中国大陆有一个电影，好像老井，这个一个牧羊的这个孩子，这个有人就问他说，你现在牧羊，你就有什么打算呢？将来咋打？他说，我就想有很多很多的羊，然后呢羊再生孩生小羊，我就越来越多。那那人问了，那又怎么样呢？啊，我就要挣很多的钱，我就要盖房子，将来长大了以后我就要娶媳妇结婚，然后后来呢我就要生很多的孩子。但是又问他，那你生了这么孩子让他们做什么？让他们继续跟我像我这样放羊啊。啊，这句话当时听了以后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留学生他这么写的。他说呀，说我没想过回流那是瞎话，我真心犹豫过很久，但最终决定坚持下去。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设想，什么样的设想呢？他说，如果我真的回去了会怎么样呢？那我就能陪伴父母左右，每天上班下班带孩子，过得轻松规律简单的生活。过几年孩子上了小学，和国内所有的家长一样，我将开始终其一生跟他的成绩较劲。如果他的成绩不错，能考个重点中学那是万幸，然后再参加高考。考得不好，我就卖房卖地送他出国读书；考得理想，就留他在国内读完本科再出国念研，或者在国内读完研究生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干几年挣点钱，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出国移民。他说，好熟悉的场景，一如我现在。我现在对孩子所做的这些，不是就是我现在一样吗？就是反复的重复吗？就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他干什么？挣了很多的钱，结婚生子，然后孩子干什么？又再放羊。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吗？显然不是。因为最近要写我一本书写序，所以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就发现了北京大学的这个一个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副主任总督道啊，徐凯文教授，他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什么？说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其中 有 30% 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 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这些人他说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没有明显的创伤，生活很忧郁，个人条件也忧郁，但是却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他们对生物治疗也不敏感，甚至无效。这个徐教授就称为这是空心病。你看，这么大家都羡慕的天之骄子，北大的学人，却是这没有经过创伤，生活条件这么富裕，但是还感到心灵的空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是为什么？这些最基本的人生必须要了解的问题，人自己是回答不了的。只有造物主所赐下的启示，圣经的回答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人怎么来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有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且把他的生气吹到我们的鼻孔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且圣经还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都愿意永远活着，就是因为上帝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把这个永恒的观念已经置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我们既然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就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所以神把永生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向往着、渴求着永生。但是因为我们始祖的犯罪，所以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断了。因着这样一个缘故，按照定命，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人犯了罪就必须要死呢？这个死的最关键的地方是和上帝的隔绝。上帝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这么我们这么有限的一个受造物和这么一个永恒的源头断了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死亡。所以以赛亚书59章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所以人犯了罪以后，就是主要就是和造物主的关系断了，这就是死亡。将来我们有罪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就不能见上帝的面，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永远见不到他人的地方，这就是圣经讲的地狱第二次的死。这就按照我们的定命，我们每个人的结果都是这样的。所以和上帝的关系断了，我们今天世人就在地上奋斗，我们奋斗所以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内心总是空的。所以法国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赫，他就说了，他说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除了上帝的灵，世间一切东西都没法将它填满。我想北大的这些学生那种空心病，就是因为缺乏上帝的灵在他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管是谁，不管你在世上你的财宝、你的地位，你是多么的忧郁富足，但是你内心是空虚的。我们都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需要福音。上帝知道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3章讲，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 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他是要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因着他的救恩，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下边接着说，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刚才不是说不叫不是来定罪的吗？为什么说不信的人罪又已经定了呢？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上帝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来救我们。那为什么不信的人罪又被定了呢？是因为本来人就是有罪，光来了来照亮我们，我们却在最终在黑暗中拒绝光，那当然我们的罪就不会被赦免，那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罪就定了啊！这就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真是当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人还不认他，甚至在十字架上还咒诅他，讥笑他。所以有一段经文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的。啊，这个人很仗义，这个人这个很仁慈，是吧？我还愿意为他两肋插刀啊，为他去死。这个有虽然少，但还必定有。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有谁会为一个恨自己、否认自己、骂自己的人去死呢？我想人间没有，只有我们的主从天上来的爱才能够做得到。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就看他所做的、他说的，哪一个是人能够做得到的？没有，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做得到。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的福音不仅是为了，不仅仅是关乎将来的永生很重要，也而且它也关乎到今生。如果一个人不悔改归向上帝，无论他在地上多成功、多富裕、多有钱财、多有名声，实际几个坎儿是过不去的。第一，他不能把握未来，忐忑不安。尤其在今天，你看在美国，今年这么艰难的一年，很多前面的路都是未知的。他自己把握不住，心里就没有平安。第二，不能够安享名利，是空虚无名。我刚才说了，得不到想要，得到了又觉得这不是我所想要的，啊，主人是很空虚。第三，不能够面对死亡，心里很恐惧彷徨，因为不知道这个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啊，觉得是很忧虑。这三个方面，不归向上帝以前，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被这七问题所困扰。啊，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早年呢，美国有一个白人的财主住在一个黑奴的对面。那黑奴虽然家徒四壁，一日两餐，但是天天唱诗赞美主。那位财主虽有许多财产，心中却常常的忧虑。哎呀，有一天呢，那个白人来到黑奴家中，问他快乐的秘诀。黑人说，有主万事足，无罪一身轻，我永远的家是天堂，在世不过是客旅，无论什么环境我都可以知足，所以才会快乐。真的，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你看看这两个人，一个是很贫穷的奴隶，一个是很富有的财主，一个是愁苦，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这个黑人就把他喜乐的原因讲得很清楚。第一，有了主他就感到一切都满足了，而且他的罪被赦免了，他觉得完全没有负担。第三，他知道他永远的家是在，知道往哪儿去，他的家是在天堂， 所以他的世间不过是客旅。所以既有了主，有了主的看顾，有了主的赦免，他就永远知足。这样有了知足的心，他才会有平安，才会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的罪被赦免，能够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以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和好才真正有可能。那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爱上帝，爱灵舍，我们的努力的侍奉，努力的工作，今生呢，我们有上帝的眷顾，我们在永生又在我们的盼望之中，我们对死没有恐惧，所以呢，我们也就会知道今生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就会免去一切的贪婪，一切的这个贪心，我们可以淡泊名利，圣经上圣经讲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样一个境况下，那我们的仁爱、喜乐、和平，我们在这样一个心境下度过我们的一生，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所需要的生命。而这样一个生命，只有当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人人可以羡慕的一个真正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财主他虽然有了这么多的钱财，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是无知的，因为他不认识生命的源头，不认识智慧的源头。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这个只有认识到上帝才是真正的大的智慧，大的知识。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还在慕道的朋友，如果有，我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就着主耶稣今天这一段教导，好好的思考你的人生，能够希望你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借着主耶稣的这一段教训和的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不是单单是物质的，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灵的活人。我们一定要追求和你的关系，我们要追求永生，追求从你来的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人生最渴求的地方。主也知道我们的困境，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罪恶中、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以让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罪人付了我们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让我们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就不必再死，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我们仰望你。是主啊，孩子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会众中还有没有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如果有，求主你的灵能够感动他们，呼唤他们，让他们认罪悔改，能够敞开自己的心，能够接受主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有感动，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付给耶稣基督，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了，我就请你们在你们 room 的聊天时写下一个 A， 这样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和你联系。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永远铭记在心，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喜乐、平安、公义中度过的，不在家道的丰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